是神的代人，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罪人，并且呢使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首先认识十字架的意义，然后才能够明白下周的受苦节和复活节的意义。那十字架呢，在圣经里面只是在新约才出现的，那出现了84次，每一次呢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十字架这个记号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分不开的。那十字架代表什么呢？十字架呢就是代表刑罚和羞辱。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用来杀主这个叛乱者或者是罪犯所设计出来最羞辱还有是最残酷的一个死刑的刑具。当一个叛乱者或者是罪犯他们被判钉这个十字架之后呢，他们还需要呢被迫的砍着这个十字架游街示众，从最热闹的城市的当中慢慢的走到这个刑场，然后呢当众的被钉这个十字架。这个叛乱者或者是罪犯他们是全身赤裸的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受到围观的群众他们的嘲讽还有讥笑，并且呢受到飞流的攻击或者是啄食，又有太阳暴晒讥笑，慢慢的这个虚脱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慢慢的窒息死亡。如果有一些身体强壮的一些的囚犯可能悬挂了3-4天在十字架上，他们还是苟延残喘，那呢急行的士兵就会用这个棍子打断他们的小腿，让他们无力的支撑身体，加速他们的断气。所以说这个十字架在主耶稣的时代一点也不可爱，因为它象征刑罚和羞辱。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带有意义的，因为呢十字架是代表代刑的记号、赦免的记号、和好的记号、神爱的记号、得胜的记号还有救人的记号。让我们逐一的看看这个十字架的意义。首先就是代刑的记号，让我们一同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 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是被上帝差派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他不仅里面是圣洁无瑕，而且呢他从来没有犯罪。所以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耶稣是站在我们罪人这个地位上，在神的面前代替我们担当一切的罪孽，因此他变为有罪了。但是不是说他本性是有罪的，而是说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神的眼中是有罪的，因此被神离弃。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孽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谓呢成为神的义，就是指到因着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孽，神将我们算为无罪。我们本来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的，但是福音扭转了我们的命途，有罪的可以成为无罪，不义的可以成为义。神的怜爱，神的作为实在太奇妙了。面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恩典，那我们如何回应呢？第二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是代表一个赦免的记号。又让我们一同的读路加福音的23:34，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但是仍然为到置他于死地的罗马人还有犹太人祷告，祈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主耶稣为仇敌祷告，不仅表示他的宽容和饶恕，也是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为人代受刑罚，所以他甘愿的担当世人的罪孽，并且无条件的赦免人的过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乃是对人无限的宽容赦免。真正没有基督基灵的信徒也必定的对别人没有怨恨愤怒，众人有呢，人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大爱而尽力的原谅和饶恕。2005年的秋天，在美国的加州有两个少年，他们有一天在一个树林的当中玩耍，期间他们沿点了那一片的丛林，他们的目的就是 要看看这个消防员来到的时候灭火的时候怎么样慌乱啊焦急啊等等。后来呢，这一场的火灾有一个消防员不幸的牺牲。这个消防员只有22岁，他在全力以赴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时候被这个浓烟熏倒了，之后昏倒在地上，然后被火烧死了。最令人伤痛的就是原来这个消防员他的父亲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父亲就离开人世。身为基督徒的妈妈就独立的养带这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是艰辛的，所以呢他常常对他的母亲这样说，我长大成人之后呢，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不幸的就是这个消防员他参加这个消防的工作只是一周，他还没有领到第一期的薪金就已经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在查明这一次是蓄意的一个纵火的案件之后呢，整个城市都非常的愤怒，特别呢这个市长他说一定要把这个罪犯捉拿归案，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那警员呢开始四处的去找这两个少年人，那这两个少年人就非常的惊慌，他们就四处的逃亡。后来呢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个愤怒的声音，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恐慌的之中。而媒体呢就访问了那个消防员的母亲，当他对着镜头一句一句的表露他的身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他说，我很伤心的看到我的儿子离开了我，我也曾经流泪的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但是当上帝告诉我他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两个母子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我现在只想对制造这个灾难的这两个孩子说几句话，你们现在一定活得很糟糕，很可能生不如死。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谴责你们的我要跟你们说，请你们回家吧，家里还有等候你的父母。只要你们这样做，上帝和我也会原谅你。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了。没有想到刚刚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还以为 这个母亲一定是很伤痛啊，很愤怒啊。没想到他的表达是一个宽容饶恕，而人们更加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母亲发表了讲话之后的一个小时呢，已经逃往别城的两个少年竟然会自动的投案。这两个少年人告诉警察，就是在那一个母亲发表讲话的那一天的下午，他们因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社会的压力，他们买了大量的安眠药，他们就是要一同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承受这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当他们要吃这个安眠药的时候，就从这个电视里面听到这个母亲跟他们说话，他们顿时流下这个男儿泪，之后呢就把这个安眠药丢在一边，打电话去警察局自首了。那这两个老莽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别人的父亲，他们也常常的带自己的孩子呢到这个可敬的母亲探访他，因为这个母亲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人了。这个母亲用了自己的生命宣告，爱和饶恕比憎恨更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又让我们再次思想，在受苦节复活节的时候，耶稣愿意的原谅钉他的人，那我们又如何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呢？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记号就是有一个和好的一个象征，又让我们一同的读出这个哥罗西书1:20-22，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与你们与神和好了，为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人呈现在他面前。这个和好的原文就是复合，复归和平的意思。从前因着罪的进入，人们以自己所谓的聪明才智主动的与上帝为敌，抵挡上帝，以至于整个万有都被污秽了，与上帝隔绝。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十字架上的宝血作为复合的媒介，使世人可以与上帝和好，恢复这个和谐的关系。不但如此，十字架的宝血也代表了要洗净人们的罪孽，以至于可以使人以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恩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从污秽到圣洁，从一无是处到没有瑕疵，从被定罪到没有可以指摘的。我们能够成了圣洁，得以被引到神的面前，可以与他交通，与他亲近，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得到的，而是呢神的恩典，是神他主动的赐予给我们，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故此当神吩咐我们要与他人和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顺从。当然呢，人生在世要讨好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不过呢，圣经的教导也提醒我们这样说，罗马书的12:18， 可能的话总要尽力与人和好，所以我们也要学习，特别的如果真的是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向人认罪。然而如果有一些人与我们的真理背道而驰，我们便要坚守信念，不要为要与人建立和谐的关系而缺乏该有的立场。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因此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相信主必不轻看我们为真理而受苦的人的。我相信呢，大家也知道啊，温哥华在哪里有一个西三一大学，这个大学呢是加拿大管理最严格的一个大学。西三一大学是一所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对学生的宗教信仰呢是自由的，他们不强制学生要归信基督教啊，加入教会啊等等。然而这个大学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社区公约协议，这个社区公约的协议就是要求学生在开学之前呢同意里面的内容，然后呢签一个的名字。那它里面的内容有什么呢？就是呢它有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借出这个毒品，并且承认性关系及局限于已婚的一男一女，还有校园之内呢禁止婚前性行为，男生女生的宿舍要分开，还有不允许使用不尊重的话语，或者是呢说一些脏话等等。西三一大学希望所有的学生都是在一个纯洁和学术气氛浓烈的环境之下学习，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校园的生活。学校的宗旨是以圣经的原则作为教导的，但是呢他们从来不勉强人信教。然而由于近期呢这个人权主义的兴起，学校面对各种的挑战。那其中一个挑战呢，相信大家也听过了，就是呢这个大学本来呢想开一个法律系的学位，希望呢培育更多的人才贡献社会的，但是呢学校却因此而也来官非，因为呢有人质疑日后如果这一所的大学在法律系毕业的学生，他们是否真的有这个专业持平的态度职业。他们所起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学生曾经签下这个社区公约的协议，其中一个就是说要承认性关系及局限于已婚的一男一女这个条文，那就等同于否认了同性恋的这个婚姻。所以呢有一些不信基督教的或者是一些支持同性恋的人，他们就控告这个大学，日后如果法律系的毕业的学生，他们是不会的持平的替一些同性恋的人证婚或者是处理他们的案件，渐渐有歧视同性恋者的成分。本来这个 BC 省法律学会呢经过多方的讨论之后呢，是决定呢认可西三一大学这个法律系毕业生未来可以在 BC 省执业的，但是后来呢又在投票的时候推翻这一个决定，于是呢大学就控告到了这个法庭，指出这个决定是违反了人权宪章中的宗教自由自由权。不过呢调停的机构发言人表示， 法律协会是有权否决认证这个资格，维护宪章中的平等的权利。BC 的法律学院需要就是所有对所有的人平等的开放，不要受到这个性取向啊、婚姻的状况啊，或者是性别而影响啊等等。但是呢，大学的代表律师又在这个开案陈词的当中指出，拒绝承认西三一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是对这个宗教群体的歧视。他还指出，西三一大学纵然是以基督教教义为这个办学的宗旨，但是呢，在教授学生的时候，并不拒绝非基督徒或者是不同价值观的学生的，认为人人有信仰的自由。但是许多的全国许多的法律协会就认为西三一大学要求学生所签的契约是歧视同性恋者，违反了人权等等。那现在呢，这个大学仍然在诉讼之中，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学校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呢，大学仍然坚持，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教训，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无论日后面对怎么大的困难，他们仍然的愿意为真理而战，为神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并非为真理而辩论，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些传统习惯而生了和气，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是怎么样看这些事情的呢？当魔鬼用不同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是否落入这个他的圈套的里面呢？我们有否为真理而战，又愿意的因此承受这个痛苦和代价吗？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十字架，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很大，我们也感觉到神很多的怜悯，但是我们有没有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十字架也需要牺牲，也需要付出代价的，也需要受苦的。第四方面就是神爱的记号，又让我们一同读出罗马书的5:6-8，还有约翰一书7:8-10。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有感触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不然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又使我们借着他而活，神的爱就在我们中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世界上有很多的关系并非建基于爱，而是建基于利益，就算是最亲的家人配偶关系，都可以好像一个一级的玻璃杯这样容易的破裂。所以呢，世界上有很多的争吵案啊，很多的离婚啊等等的事情。唯有一种的关系不是讲求利益的，是最单纯的，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的担当我们的罪，他所做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拯救我们这帮罪人。这里说，当我们还是犯罪，还是敌对神，不信他，甚至是咒诅他的时候， 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这就是最单纯最真挚的爱。十字架的救赎为我们立下舍己爱人的榜样。如果今天我们跟他人有嫌隙，就要学习神的爱，把关系修补。这个关系不是建立在这个利益之上，而是要建基于这个爱神的里面。但愿呢，我们常常被十字架的爱去激励。那第五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是有一个得救的记号。又让我们一同的读出马太福音的28:5-10。那使者对妇女们说，你们不要怕，我知道你们在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吧。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他比你先到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他们便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十分欢喜，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突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说，你们好。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在那里必看见我。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胜过死亡的辖制。耶稣特别的以空坟墓来向当时的人宣告，就是他不被死去拘禁，他有能力的从死亡中复活过来。正如罗马书的1:4所说的，耶稣以复活的大能奖赏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今天很多人不是相信这个耶稣的能力，而是相信十字架的能力，并且呢用来做这个护身符。有一个十分爱主当警察的弟兄，有一次呢在学校校警的里面，看到另外的一个警察就是表演这个刀枪不入，就是其实他是邪灵上身。他在表演的时候呢，看见这个弟兄他的颈颈项上挂着这个十字架，结果呢这个表演的警察全身发抖，抽搐了一会，然后呢所有的被刀斩过的地方都流血了，之后昏倒在地。后来许多的警察知道这一件的事情，就向弟兄恳求盼取得这个十字架作为护身符。然而这个弟兄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不相信这个耶稣，纵然你挂上这个十字架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不是十字架的本身有能力拯救人，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唯有相信他才能得到他的帮助和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一个道理，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用来研读的，以明白神的心意，与神建立关系的。我们不要以为放一本的圣经在家便可以驱邪赶鬼得到神的帮助。就好像如果我们去美国旅游，很多时候呢我们去这个酒店的时候，里面一定是有一本的圣经。他们是不是要宣传这个希望人家看圣经呢？如果我们基督徒一定自己会带圣经呢，所以很多人说，其实这个酒店放圣经，就是如果有人觉得哎呀这个酒店不干净，就是可以用来驱邪赶鬼的。我们不要这样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用来研读， 用来与神建立关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与神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还有第六方面呢，就是一个咒言的记号了。又让我们一同的诵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再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本节说明一件很严肃的事实，就是世界上有两类的人，一类就是灭亡的人，另外呢就是得救的人，两者之间或者是之外是没有别的。十字架的道理是指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要拯救人的道理。在不信的人来看，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却要流血舍命为要拯救罪人，实在是荒谬至极、不合逻辑的事情，唯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的。然而对于那一些愿意承认过犯，要明白和接受唯有无罪的耶稣才能拯救人的时候，他们才能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生命的改变。在信的人来看，能够经历神，能够生命得到改变，是人生最美最祝福的事。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个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人，所以无论要牺牲个人的生命来祝福他人也在所不计。上次呢，很多人也曾经看过这一个铁达尼号这 一套的电影，或者是呢听过一百多年前有一艘的豪华游轮名叫铁达尼号撞上这个冰山的历史事件。这一个意外呢导致超过1500人在当中遇难。如果我们看电影呢，因为我也看过哈，主要呢就是网友这两个男女主角的爱情的关系，导演呢并没有呢把一些真实的故事抛泄出来。然而这个铁达尼号的幸存者却把一个牧师舍己救人的故事传开，让人想起十字架的耶稣怎么样牺牲性命拯救罪人的大爱。那根据呢这个英国国家广播的公司 BBC 的报道，曾到这个铁达尼号从英国准备前往美国宣教的有一个牧师，他叫约翰哈波牧师。他在这个下沉的船上呼吁民众还有基督徒，他说让妇女孩童还有还没有得救的人坐在这个救生艇。之后呢他把他的6岁的女儿放在他的子女的手中，然后吻别他们，叫他们坐上这个救生艇，自己呢就回到这个游轮的当中持续的传讲福音。其中这个幸存者回忆的说，当年铁达尼号乘客半浮半沉在冰冷的海水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漂浮到这个波哈牧师的身旁，那这个牧师就问这个男生，你得救了吗？这个男生不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牧师又在问他，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了吗？这个男生说没有啊。于是这个哈波牧师就把自己的救生圈送给这个男生，表示他比自己更需要这个救生圈，然后自己就慢慢的沉下水里去。这一个男生得救了之后就在纽约做了见证，说他是哈波牧师拯救的最后一个国子。而另外的被救的人当中有许多人 前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也起来站起来做见证，说这个哈伯牧师在他们遇难的时候给他们很多的安慰。哈伯牧师不关心自己的生命，却关心身边每一个人是否得到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否想起一句话，圣经的教导，就是勿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合适，都要常做准备。我们有没有愿意为到一些的人，他们的灵魂，我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呢？来到总结的时候，既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代表代行、赦免、和好、神爱、得胜、救人的记号，那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他。我刚才所说，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的信仰还需要牺牲，还需要付出。倘若我们只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好处，却把神的吩咐抛诸脑后，不好好的回应神，甚至是得罪神，恐怕我们也把主耶稣重钉这个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大爱的时候，让我们也记得我们不要重复的犯错。让我们低头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到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主啊，不是挂在我们的奖项上就代表可以保护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忘记了你的大爱，忘记了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主啊，提醒我们，十字架代表你为我们代受刑罚，你赦免了世人的罪，你与我们和好，你爱我们，你也给我们有盼望，有一个得胜，就是纵然我们面对人生的终极死亡，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复活与你同在。你救援的记号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提醒我们，我们给你拯救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得到你的救恩，他们还需要我们把你的好处、把你的信息与人家分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假期的里面，我们不单只是放假，我们不单只是看到外面很多的复活堂等等，而是我们要纪念到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主啊，帮助我们重新的把我们的优先次序好好的调整， 我们的家庭是重要，我们的事业是重要，我们的读书是重要，我们的身体是重要，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比你更重要。帮助我们把你放在首位。我们来参加崇拜，参加教会的聚会，一同的分享，一同的唱歌，一同的看圣经，就是为要与弟兄姐妹一同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追求，一同的等候主耶稣的来到。帮助我们珍惜我们可以与你亲近的机会，帮助我们珍惜可以与弟兄姐妹互相守望的这个时间，帮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不是低下头来，而是我们可以看到主啊，你来到，我们很兴奋，我们没有一个内疚、惭愧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我们已经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快跑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爱。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